正闹到危急之际，贾琏带了七八个家人进来，见是如此，便叫人先把下家的儿子拉出去，便说：
你们不许闹，有话好好的说，快将家里收拾收拾，刑部里头的老爷们就来相验了。
金贵的母亲正在撒泼，只见来了一位老爷，几个人在头里吆喝，那些人都垂手侍立。金贵的母亲见这个光景，也不知是贾府何人，又见他儿子已被众人揪住，又听见说刑部来验，他心里原想看见女儿失手先闹了一个稀烂再去喊官去，不成往这里先报了官，也便软了些。薛姨妈已吓糊涂了，还是周瑞家的回说他们来了，也没有去瞧他姑娘，便作践起姨太太来了。我们为好劝他，那里跑进一个野男人，在奶奶们里头混撒村混打，这可不是，没有王法了。贾琏道：
这会子不用和他讲理，等一会子打着问他，说男人有男人的所在，里头都是些姑娘奶奶们，况且有他母亲，还瞧不见他们姑娘吗？他跑进来不是要打抢来了吗？
家人们做好做歹压服住了。周瑞家的仗着人多，便说：夏太太你不懂事，既来了该问个青红皂白，你们姑娘是自己服毒死了，不然便是宝蟾要死他主子了，怎么不问明白又不看尸首就想讹人来了呢？我们就肯叫一个媳妇白死了不成？现在把宝蟾捆着，因为你们姑娘必要点病，所以叫香菱陪着她也在一个屋里住，故此两个人都看守在那里，原等你们来眼看着行不像验，问出道理来才是啊。金贵的母亲此时是孤，也只得跟着周瑞家的到他女孩屋里，只见满脸黑血，直挺挺躺在炕上，便哭叫起来。宝蟾见是他家的人来，便哭喊说：
我们姑娘好意待香菱，叫她一块儿住，她倒抽空要死我们姑娘。
那时薛家上下人等聚在，便齐声吆喝道：胡说，昨日奶奶喝了汤才要死的，这汤可不是你做的。宝蟾道：
汤是我做的，端了来，我有事走了，不知香菱起来放些什么在里头要死的。
金贵的母亲听未说完就奔香菱，众人拦住。薛姨妈便道：这样子是砒霜药的，家里绝无此物，不管香菱宝蟾终有替他买的，回来刑部少不得问出来才赖不去，如今把媳妇全放平整，好等官来相验。众婆子上来抬放，宝钗道：都是男人进来，你们将女人动用的东西检点检点。只见炕褥底下有一个揉成团的纸包，金贵的母亲瞧见，便拾起打开看时，并没有什么，便撂开了。宝蟾看见道：
可不是有了凭据了，这个纸包我认得，头几天耗子闹得慌，奶奶家去 与舅爷要的，拿回来搁在首饰匣内，必是香菱看见了，拿来要死奶奶的。若不信，你们看见首饰匣里有没有了？
金贵的母亲便依着宝蟾的所言，取出匣子，只有几只银簪子。薛姨妈便说：“怎么好些首饰都没有了？”宝钗叫人打开箱柜，俱是空的，便道：“嫂子，这些东西被谁拿去？这可要问宝蟾。”金贵的母亲心里也虚了好些，见薛姨妈查问宝蟾，便说：“姑娘的东西，她哪里知道？”周瑞家的道：“亲家太太别这么说呢，我知道宝姑娘是天天跟着大奶奶的，怎么说不知？”这宝蟾见问得紧，又不好胡赖，只得说道：“
奶奶自己每每带回家去，我管得吗？”
众人便说：“好个亲家太太，哄着拿姑娘的东西，哄完了叫她寻死来讹我们，好罢了，回来相验，便是这么说。”
宝钗叫人到外头告诉琏二爷说，别放了下家的人。
里面金贵的母亲忙了手脚，便骂宝蟾道：“
小蹄子，别嚼舌头了，姑娘几时拿东西到我家去？”
宝蟾道：“
如今东西是小，给姑娘偿命是大。”
宝琴道：“有了东西，就有偿命的人了。快请琏儿哥哥问准了下家的儿子买砒霜的话，回来好回行不礼的话。”
金贵的母亲着了急道：“这宝蟾必是撞见鬼了，混说起来，我们姑娘何尝买过砒霜？若这么说，必是宝蟾要死了的。”
宝蟾急得乱嚷说：“
别人赖我也罢了，怎么你们也赖起我来呢？你们不是常和姑娘说叫她别受委屈，闹得他们家破人亡，那是将东西卷包一走，再配一个好姑爷，这个话是有的没有？” 我待你不错呀，为什么你倒拿话来葬送我呢？回来见了官，我就说是你要死姑娘的。”
宝蟾气得瞪着眼说：“
请太太放了香菱吧，不犯着白害别人，我见官自有我的话。”
宝钗听出这个话头来了，便叫人反倒放开了宝蟾说：“你原是个爽快人，何苦白冤在里头？你有话索性说了，大家明白，岂不完了事了呢？”宝蟾也怕见官受苦，便说：“
我们奶奶天天抱怨说，我这样人为什么碰着这个瞎眼的娘，不配给二爷，便给了这么个混账糊涂行子。要是能够同二爷过一天，死了也是愿意的。”说到那里便恨香菱，我起初不理会，后来 看见与香菱好了，我只道是香菱教他什么了，不成望昨儿的汤不是好意。
金贵的母亲接说道：
一发胡说了，若是要要香菱，为什么倒要了自己呢？
宝钗便问道：
香菱，昨日你喝汤来着没有？
香菱道：
头几天我病得抬不起头来，奶奶叫我喝汤，我不敢说不喝，刚要炸蒸起来，那碗汤已经洒了，倒叫奶奶收拾了个难，我心里很过不去。昨儿听见叫我喝汤，我喝不下去，没有法儿。正要喝的时候呢，偏又头晕起来，见宝蟾姐姐端了去，我正喜欢，刚合上眼，奶奶自己喝着汤叫我尝尝，我便勉强也喝了。
宝蟾不待说完便道：
是了，我老实说吧，昨儿奶奶叫我做两碗汤，说是和香菱同喝，我气不过，心里想着香菱哪里配我做汤给他喝呢，我故意的一碗里头多抓了一把盐，记了暗劲儿，原想给香菱喝的，刚端进来，奶奶却拦着我到外头叫小子们雇车，说今日回家去，我出去说了回来，见盐多的这碗汤在奶奶跟前儿呢，我恐怕奶奶喝着咸又要骂我，正没法的时候，奶奶往后头走动，我眼错不见，就把香菱这碗汤换了过来，也是何该如此，奶奶回来就拿了汤去到香菱床边喝着，说你到底尝尝，那香菱也不觉咸，两个人都喝完了，我正笑香菱没嘴道，哪里知道这死鬼奶奶要要香菱，必定趁我不在将砒霜撒上了，也不知道我换碗，这可就是天理昭彰，自害自身了。
于是众人往前后一想，真正一丝不错，便将香菱也放了，扶着他仍旧睡在床上。不说香菱得放，且说金贵的母亲心虚事实，还想变赖，薛姨妈等你言我语，反要他儿子偿还金贵之命，正然吵嚷，贾琏在外嚷说：
不用多说了，快收拾停当，刑部的老爷就到了。
此时唯有夏家母子着忙，想来总要吃亏的，不得已反求薛姨妈道：
千不是万不是，终是我死的女孩不长进，这也是她自作自受，若是刑部相验，到底府上脸面不好看，求亲家太太息了这件事吧。
宝钗道：
那可使不得，已经报了，怎么能息呢？
周瑞家的等人大家做好做歹的劝说，若要息事，除非下亲家太太自己出去拦宴，我们不提长短罢了。贾琏在外也将他儿子吓住，他情愿迎到刑部拒结拦宴，众人依允。薛姨妈命人买官成殓，不提。
且说贾雨村生了京兆府尹，监管税务。一日出都查勘开垦地亩， 路过织机县，到了急流津，正要渡过彼岸，因带人夫暂且停轿。只见村旁有一座小庙，墙壁坍颓，露出几只古松，倒也苍老。渔村下轿，闲步进庙，但见庙内神像金身脱落，殿宇歪斜，旁有断迹，字迹模糊，也看不明白。意欲行至后殿，只见一株翠柏下印着一间茅庐，炉中有一个道士合眼打坐。雨村走近看时，面貌甚熟，想着倒像在哪里见来的，一时再想不出来。从人便欲吆喝，雨村止住，徐步向前叫一声老道。那道士双眼微起，微微的笑道，贵官何事？雨村便道，本府出都查看事件，路过此地，见老道静修自得，想来道行深通，意欲冒昧请教。那道人说，来自有地，去自有方。雨村知是有些来历的，便长揖请问，老道从何处修来，在此结庐？此庙何名？庙中共有几人？或欲真修，岂无名山？或欲结缘，何不通衢？那道人道，葫芦尚可安身，何必名山结舍？庙名九隐，断迹犹存，形影相随，何须修墓？岂似那欲在独中求善驾，拆于帘内待时飞之辈也？雨村原是个影悟人，初听见葫芦两字，后闻钗玉一对，忽然想起甄士隐的事来，重复将那道士端详一回，见他容貌依然，便屏退从人，问道，君家莫非甄老先生吗？那道人微微笑道，什么真什么假，要知道真即是假，假即是真。雨村听说出假字来，一发无疑，便从心施礼道，学生自蒙凯赠道都，托庇霍郡公车，受任桂乡，使至老先生超悟凡尘，飘举仙境，学生虽速回思切，自念风尘俗利，莫由再睹仙颜。今何幸于此处相遇，求老仙翁指示愚蒙，倘贺不弃，经遇甚尽，学生当得供奉，得以朝夕灵教。那道人也站起来回礼道，我于蒲团之外，不知天地间尚有何物，是才尊官所言，贫道一概不解。说毕依旧坐下。雨村复有心仪，想去若非是隐，可貌言相似若此？离别来十九载，面色如旧，必是修炼有成， 未肯将前身说破，但我既遇恩公，又不可当面错过，看来不能以富贵动之，那妻女之私更不必说了。想罢又道，先是既不肯说破前因，弟子于心何忍。正要下礼，只见从人进来禀说，天色将晚，快请渡河。雨村正无主意，那道人道，请尊官速登彼岸，见面有期，迟则风浪顿起。果蒙不弃，贫到他日尚在渡头候教。说毕仍合眼打坐，雨村无奈，只得辞了道人出庙。正要渡过，只见一人飞奔而来，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